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！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“忘不忘”，到底忘还是不忘？忘不忘，两件事都要做，不冲突。我们觉得又要我忘，又要我不忘，那到底是要忘还是不要忘？两件都要，要忘，要不忘。那我们就要从圣经的里面来看，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啊。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面生活，我们有很多的成长的痛苦，我们有很多过去经历的难处，很多时候我们忘不了，我们忘不了，所以我们就常常活在过去。哎呀，从前多好！哎呀，从前谁跟谁怎么样多好！哎呀，从前我跟谁怎么样又多快乐！哎呀，从前我跟谁谁谁谁谁我们在一起！哎呀，我们去哪玩呢？我们去吃什么？我们去喝什么？我们多好！哎呦，现在大家各自东西，你就觉得回不去从前。我回不去从前，很失落，这是很多人挂在嘴边的。我回不去从前，要么我就一直活在过去，我很想回到过去，这是我里面的失落，我的不满足；要么我就一直活在过去，我要过去的模式重现；我要么我就一直活在过去，哎呀，我从前曾经如何？这是我们老人的坏习惯。我们老人一讲话就是，哎呀，20年前、30年前我如何的辉煌，30年前、40年前，哎呦，我多么的身强力壮，我还可以去爬喜马拉雅山。哎呦，我们就一直要活在过去。那我们活在过去的问题就是今天很不快乐。我一直想回到过去，你就不快乐。哎呀，我当年多么身强力壮，我当年多么意气风发，今天成了一个老人，成了一个衰弱的人，成了一个孤独的人，多么的乏味，我们就意志消沉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，到底忘还是不忘，要忘又要不忘。我们来看保罗给我们的这一段话语，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。你在教会里面，假以时日，你听这个道都不知道听过多少遍。这一节的这三节的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一遍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这一段话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，跟他们说你们要喜乐，跟他们说你们要向前跑。他说我只有一件事，13节，我只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只有一件事叫做忘记。我只有一件事是忘记。忘记什么？你如果好好的读腓立比书，你就知道他所要忘记的事情是他可以夸口的事，他所要忘记的事是他的家世、他的背景。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，就是他是在律法里面非常严谨、自律性很强的人，遵行神的话语很到位的一个人。他有什么可夸口？他的家世背景，他是便雅悯族的。便雅悯族在犹太人的当中是一个可骄傲的一个族，他们有12个支派，这一个支派是可以跟人家夸口的，因为他们出过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，所以他们是很有的夸口的。被掳他们亡国了以后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了以后，首先第一批回去耶路撒冷的人是他们便雅悯人，所以他很有的夸口的。但是他说我要忘记，我要忘记我的背后，忘记我的家世，忘记我的背景，忘记我的宗教， 行为，忘记我的宗教知识，我要忘记这一切，叫我们忘。它里面有傲气，它里面有成就感，他说要忘记。他也要忘记一件事，他也有挫折感，他也有失败感，他也有罪疚感。他最大的罪疚感会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不认识主耶稣以前，他捉拿基督徒，把人下在监牢里。他以为他在做好事，没有想到他是大大的得罪神。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，这一个少年人保罗是在旁边拍手的，在旁边看着高兴的。这一件事是会成为保罗心里面的罪疚感。他说我要忘记背后这一切的事，我都要忘，我所得意的，我夸口的，我引以为傲的，我觉得羞愧的，面子挂不住的，还要面对这么多的以色列人，我怎么面对他们？他说我要忘记，我要忘记这一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要不要忘？要。你跟我跟保罗没有两样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们还挺骄傲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还挺骄傲的。我们做了好多的事，别人不一定买单。我做了好多的事，有的时候是自己的羞愧，也有时候是别人给我们加上来的羞愧。这一切我们都要忘，把这一切都抛在后面，叫做我忘记背后。我忘记背后，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努力面前的，把这一切我可夸的，或者我觉得让我觉得很羞耻、很挫败、罪恶感的，我不要带他走。我要努力面前。如果我们带着骄傲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谦卑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我们带着罪疚感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坦然地面对神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面对人。所以这个要忘记背后，然后这个还不是你唯一要做的事，忘记背后要做的事情是努力面前。你今天的日子怎么样往前走？今天的生活怎么样过下去？我今天该要努力的事，我怎么努力？他说我要努力面前。那个面前有多远？就是今天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努力，为着十年以后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十年计划，然后每天都在想十年以后的计划。事实上你最要做的事情是我今天要做什么，是吗？登高必自卑，行远必自耳，这是我们的老话，我们小时候读书就读到这两句话：登高必自卑，行远必自耳。你想要爬喜马拉雅山吗？今天你先来爬一下你边上的山，爬一下你家的楼梯，你上得去不？上不去就不用谈喜马拉雅山了。所以我们一直在那里做一个远大的梦，可是我们的眼前，我的脚下，我却不大注意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。保罗说你要努力面前，那个面前是今天，那个面前是我脚下要走的路。我想要走很远的路，可是我第一步在这儿，行远必自耳，就是这一步。哎呀主啊，我要为你传福音到地极，第一步在哪里？在耶路撒冷，第一步在耶路撒冷。所以主啊，我要为你做这做那，第一步在这儿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保罗在这里说，你要把那些过去的可夸口的事，可让你荣耀的事，还有你羞愧的事，让你抬不起头的事，全都抛掉，努力面前，努力现在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你不是随便努力，是有一个标杆在那里。有人不讲这一句话吗？你如果跑错了方向，越跑越错，你越卖力，你错得越凶。你跑错了方向，你就越卖力，就错得越凶。所以向着标杆直跑，就是你的方向是要对的。那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方向，保罗在这里说他的方向是什么。十二节说， 我是要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的，耶稣基督永远是我的方向。我向着标杆跑，我的标杆是什么？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要给我的奖赏。我努力的跑，不是要得地上的桂冠，我努力的跑是要得神给我的奖赏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的方向不错，我们就可以向着标杆直跑，然后呢，你就会跑得到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向前行是有方向的，不跑错方向，向前行，努力的跑，对的方向跑，那你就越跑，距离那个标杆就越近，就距离那个奖赏越近，距离神所要赐给你的就越近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。那所以他叫我们忘记背后，那什么东西是不可忘，什么东西不要忘，你的标杆不要忘，你的方向不要忘，我为什么做这一件事不要忘，耶稣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不要忘。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不可忘是耶稣的救恩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。所以你知道每一个月我们有一次的圣餐礼拜做什么用？因为你会忘记，坦白的说吧，因为我们会忘记，所以教会就要，众教会都知道我们人的弱点，我们会忘记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。所以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，众教会都一起在做这一件事，帮助大家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主的恩典，不要忘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。所以我们来看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25节，我相信你应该是很熟悉的，如果你跟着教会的进度在读，你现在就是在读彼得前书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彼得前书这两节怎么样叫我们不忘记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你不可忘的第一件事。你不渴望耶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若不是他的宝血为我们流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能够坐在这里面对他。若不是他被挂在木头上承受我们的咒诅，我们就得不着祝福。所以这一件事你千万不能忘，我们在罪上死是因为他为我们流血，我们要在义上活，要活出神的公义，千万不能忘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。所以当你在忧愁伤心疾病的当中，千万不要忘，因为他为我受过鞭伤，我是可以得医治的。因为他为我受了刑罚，我是可以得平安的。千万不要忘记神所为我们做的事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代表什么，千万不要忘。25节，你千万不要忘了，从前你不认识主，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像一个迷路的羊，撞过来撞过去，冲过来冲过去，你很努力，心里面总有一些的不安，有一些的烦恼，有一些的忧愁。但是你信了主，你就不再是迷路的羊，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你，他在羊圈里照顾你，他是你灵魂的大牧者，所以你的心就在他的里面安息了。你对于你前面要走的路，你就放心了，因为你知道他是你灵魂的牧人，他在监管你，他在帮助你，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你，你就跟着他走，每一步踏出去都是踏实的。 哪一步踏出去，你都知道我距离他更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你不可忘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一个救赎的恩。第二件不可忘的事，也在第二章，在第九节，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第二件不可忘的事，是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我的身份，我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。族类就是不是你一个人，是我们所有的人，在神的恩典里面的，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。被拣选的这一族这一类，就跟其他的族其他的类不相同。我们是 chosen people， 我们是被拣选的人。那我们这一个身份给我们什么？君尊的祭司。我们这一个身份是有君王那样子的尊贵的，我们这一个身份是让我们能够把救恩跟别人分享的，我们叫做祭司，就是要传讲主话语的，帮助人来到神面前的。我们还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圣洁的国度。我们的身份这样的特殊，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给我们的是圣洁的国度。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不是随随便便，不再属于我自己了，我也不是属于哪一个特别的团体哦，我也不是属于哪一个特别的组织或者是机构。我也许在组织里面工作，在机构里面工作，也许我在某一个团体里面活动，但是我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是属神的子民，我是属于神的，我不是属于这一些地上的事物的，我是属于神。属于神，我就有属天的样式，我活出来的，我所说的，我所做的是属天的样式，因为我是属神的子民。这一些都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给我们的尊贵不一样的身份，而这一个身份是有责任的。我的责任是什么？他托付给我的责任是什么？我的活着的使命是什么？我的使命是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我无论在何处，我的目标是不改变，这就是我的标杆，这就是我的标杆，这是我活着的使命。一个人没有使命感，活在这个地上就是一天过一天。我们这个都是心灵鸡汤里面都不知道给我们说过多少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个使命感是从神而来的使命感，要叫我们去做什么事，两个字，宣扬。宣扬的内容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我们是要宣扬我们神的美德。那这一个美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发生的作用，是我们自己出黑暗入了光明。从前我们像迷路的羊，不知道光明在哪里，随意乱闯，随自己的意思而行。但是我们归入了他的羊圈，我们离开了黑暗，进入了光明。他的奇妙美德，他的奇妙美德坐在我们身上，就是他的慈爱，他的怜悯，他的公义。那我们就要来宣扬他。所以这是我们不可忘的第二件事。我再说一次，第一不可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，第二件不可忘是我这一个人进入了他的羊圈，归在他的名下，我的使命，我活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我不可忘。好，第三我不可忘什么？我不渴望过去的日子里面他所给我的恩惠。他不是要苦待我们呢， 哎呀，你一听我们是要宣扬他，你觉得哎呀，这多苦啊，这怎么行啊？哎，对不起，主既呼召我们，主既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跟托付，他是把恩典给我们的，所以你就是不可忘。保罗没有忘记他的托付，保罗这一生，好像我们现在提起保罗，我们觉得哇呀，这是了不起的使徒，在各处建立主的工作，了不起的宣扬主的美德，了不起了不起。保罗说，我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所受的苦也是比别人多得多的，我被棍打多少次，我被下在监牢里多少次。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人就在监牢里，在罗马的监牢里。我这么艰难的人生，这么多的反对，有这么多的嘲笑，保罗对着君王说，我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，意思就是神所给我的这一个托付跟使命，我没有违背。这是保罗所走的路，他坚守他当走的路，他回头看，你看到他所表达出来的都是恩典。你看到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说的，在各个书信里面说的都是恩典。他说，我已经学会了，我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很知足，这是祝福吧。一个人不满足是很痛苦的，但是他很知足是很快乐的。所以保罗他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，他看到的就都是恩典，都是祝福。我们一直到今天还在他的恩典祝福里继续承袭往前走，他在各处传扬主的名，而那一些人又到各处去传扬，所以我们今天有福音听，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都与我们有益处，这都是恩典，这都是恩典。以西结也是没有忘记神给他的恩惠，你今天是不是应该读以西结？以西结也是一样，神给他一个使命，他觉得很难，但是神给他的使命，他就这样去。神跟他说有多难，因为反对你的人，他们的额头是很刚硬的，他们的脸面也是很刚硬的，他们的心也是很刚硬的，但是你要去，但是你要去。所以以西结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，他就是一直不停地讲神给他的话语，一直不停地讲。今天留下来那么一大整篇的以西结书，让我们从当中来认识神的心，让我们从当中被警惕，让我们从他的话语的里面看见神的大能作为，是不是？这都是恩典。所以当你坚持神所给你的使命，坚持神给你的意象，就都是恩典，就都是祝福，就都是你可跟别人述说神的奇妙美德。哈利路亚。我们的教会今年几岁啊？我们的教会今年下个月过生，我们几岁？17岁，下个月我们就17岁了。我们这17岁的生活当中，神使用我们至少16年。第一年我们很懵懂无知，但是神一直使用我们，从2008年就开始不停地使用我们。我们做了些什么事？哎呀，我们在地震的地区给孩子们办夏令营，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然后后来不能再做，但是神又给我们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资助他们读书，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现在10年了。那我们来回顾一下，我们这10年的时间，我们就多的不算，我们只算2014年、2015年。我们从2015年，我们正式的开始让孩子们来申请我们的奖助学金，鼓励他们读书，因为他们在大山里面，小学毕业就说不要读书，要去打工。小学毕业才能够有多大的个子啊？我们这里有没有小学毕业的？ 啊，小学毕业才多大的个子，我在山上我看到的那个小学毕业生才到我这儿，比我还瘦，他说他要去打工不读书了。请问你他能做什么？以我们今天对于这个社会的认识，那他就是一辈子打工，打到弯腰驼背，背砖头，背水泥。谢谢主给我们一点点的能力，我们鼓励他们读书，我们给他们说的话就是只要你愿意读书，我们从你初中一年级一直陪伴你，陪伴你到读大学。我们果然2015年我们资助的这一些学生已经大学毕业了，我们真的陪他们走到大学毕业，有很多人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。我们就前面2014年以前的那7年8年我们就不算，我们从2015年开始，我们到底资助了多少人？200多个人，初中高中大学，初中高中大学，初中高中大学，每一年走一遍，10年我们一共资助了202个人，对不对？202个人，我们捐赠的次数全加起来391次，所以可见的这202年，有人是从初中一年级一直领了6次的，领了7次的，读了大学还来接受捐赠的。我们捐赠的金额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是68万。68万能做什么事？请你告诉我，68万能不能够买一个小房？能。谢谢主，过去的10年我们不知不觉就走过了这么多的恩典路，成为这么多人的恩典祝福。这个钱还不算我们每一年给他们买衣服的钱，对不对？还不算我们给他办夏令营的钱，纯粹只是奖助学金我们就用了68万。我们办夏令营给他们买衣服还远远的超过，加起远远的超过70，说不定都有80了。神这样子的恩待我们，这是不是恩典？是恩典。你要知道这10年我们做这个工作要不要人做？要。这10年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一起投入在这个事工的里面，我们不只是给钱啊，给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，我们是还要跟家长联系，我们还要到学校里面去鼓励家长，鼓励小孩，要多少人做这个事？我们给他们办夏令营要有多少人参与？你曾经参与在其中的人举手，你看看是不是多？哈利路亚，请放下。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惠，你的爱心付出，你是不是快乐的不得了，成就感的不得了？谢谢主，这是主给我们参与的人的恩典。那你说这个钱68万、70万、80万的这一些钱是不是恩典？是。我们教会才几口人，我们才几口人，数都数得出来的人，我们哪来的这个能力？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这个能力怎么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简单算好了，如果我们只是捐赠了用在他们的身上70万，如果这个70万是我们所有开销里面的1/10，请问你上帝给了我们多少？弟兄姊妹给了你多少祝福？700万。你在那个700万里面是一份，你在那个700万的祝福里面有你一份。上帝是不是恩待你？你是不是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，上帝一直祝福你，让你的经济状况一直提升？是不是一直赐福给你，让你的工作顺利？是不是一直赐福给你，让你的家里没有缺乏？是不是一直赐福给你？是不是？这是不是恩典？不是只在这一些孩子们的身上有恩典，是我们亲眼看见神的祝福在我们众人的身上。你奉献一点点的钱，圣经里面说我们怜悯贫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神，他就还你啊。你奉献10块钱他还你100，这是圣经的 圣经的应许，你奉献一点点，他要大大的给你连摇带按的倒在你的怀里，那都是不只是十倍，都是百倍的给你。所以谢谢主，我们都在这里有份，这个68万有你付出的一份，那个700万的收获也有你收获的一份，要不要感恩？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因为承受神所给我们的使命而得到的祝福，千千万万不要忘记，主给我们的祝福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日常中，我们是可以体会的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回顾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忘记，要常常数算主的恩典。我们有没有加拉太书的经文？我没给你哦。好，那就是保罗自己说，我没有什么可夸口，我夸十字架上的主。当我们这样子夸十字架上的主，你就经历他的信实和可靠，你就经历他说话算话的祝福。所以真是求神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做这一些事都是恩典。我有跟你募款过吗？我有没有逼迫你奉献？从来没有。我拿了一个奉献袋，一个一个的传，逼你奉献吗？没有。我们一件这个事也没做，全是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摆上。所以这就蒙福，这我们就看到都是恩典，都是恩典。我们做慈善的工作，神就恩待我们，他的应许就成就，我们怜悯贫穷的人就是借给他，他就一直给我们。我们真的是谢谢主。然后你不可忘记第四件事，啊，这已经三件了哈，再说一次，第一件不可忘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；第二件不可忘，就是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跟承受的托付；第三件不可忘的事情，是你所走过的路所蒙的恩典。你因为遵行他的旨意，因为照着他给你的托付而去走，你就恩典丰富。第四件事是不要忘记他给你的话。每一天早上起来，我们好多弟兄姐妹一早起来就开始读培根，一早起来就开始读圣经，哎呀，打卡的打卡，哎呀，传播的传播，我们很忙啊。每一个早上大家都忙着吸取神的话，神要不要向你说话？你不是只忙着打卡，是那一些你打卡的话都在你的里面，是神所给你的应许，这你千万就不要忘，你千万不要忘。你把神给你的话语当一回事，你就会看见他成就大事。谢谢主，谢谢主。我要跟大家很快的来说一件最近的恩典，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。你如果很久没有来，你就很惊讶，哎，那么教会人变少了。我们不是变少了，我们只是变多了，变多了地方，没变少人。就谢谢主，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。那这一件事情到今天已经超过5个月了，我大概在4个多月，我们都一起祷告嘛，不停的祷告，礼拜天也祷告，礼拜四也祷告，祷告会也祷告，我们就不停的为这件事情祷告。因为这真的是我们在人间的羞耻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耻，我们的祷告就是主，你要为我们除掉这个羞耻。有一天我读圣经，神就给我一句话，有一个妈妈，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，是一个老妇人，她不会生小孩了，但是神说你要生一个小孩，那个小孩的名字叫约翰。啊，你去查考圣经，我没胡说，路加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的妈妈，约翰的妈妈怀孕以后，圣经里面记载说她藏了5个月，5个月就生产，神除去他在人间的羞耻。这是讲生小孩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没生小孩的人羞耻，没生小孩的人一样是尊贵荣耀的，没生小孩的人一样得神的祝福， 但是那个年代那一个环境里面就觉得没有小孩是羞耻，那所以圣经里面就按着那一个年代的说法说，他长了五个月，神除去了他在人间的羞耻，那是人家生小孩的事，这干我什么事？但是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立马就体会到神是在跟我说话，我们隐藏了五个月，神要除去我们在地上的羞耻。谢谢主。上一个礼拜我就特别看了一下门，我说那张纸在哪儿？同工跟我说那个纸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。我说哈利路亚，神自己把那个羞耻除掉了。最一开始是楼下的纸不见了，也不知道怎么不见了，反正就不见了。我们楼上的那一张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的，就不见了。然后呢，我说哎呀，那个东西在哪儿？那个摄像头在哪儿？就指给我看，在那儿。哎呀，我就不愿意看。我每次看到那个进进出出，我一看到那个我就不想看，所以我没什么多看他一眼。我不知道我说的话你懂不懂？不懂，等一下你问。那反正我就是不想看那个东西。我们礼拜三，上个礼拜三22号，我们开始40天的禁食祷告。我们开始祷告，我们也没特别为这些事祷告。我以为我忙完了，我就要去找物业，我要去跟他理论一下，你怎么能在我的门上贴东西呢？你怎么能够在我的过道上安这个呢？你怎么能够把我的东西带走呢？我以为是我要去跟他讲，但是我很忙，我偏偏那一个礼拜忙得不得了，我就不能，没有时间去，每天从早到晚，这里那里那里，就是没时间去那里。我们礼拜三开始祷告，我们礼拜三开始祷告，3、4、5、6日，到礼拜一，我们无意之中发现那东西不见了，上哪去了？我们也不知道，谁把它拆了？我们也不知道，什么时候不见的？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，我们的祷告才5天，还不是特别为这个事祷告。5天祷告，神在这个5天当中就做了这一件我们不能做的事。我还没有去那里跟他理论，我一个字也没说，我一个子弹也没发，就不见了。谢谢主。这当我们一发现这个东西不见了的时候，神立马让我知道，我跟你说隐藏五个月就要除掉羞耻，神自己除掉，不是我。我以为是我要去除那个羞耻，我要去打这个仗，不是，是我们的神自己打了这个仗，我们都不知不觉的就赢了。神就立马让我想到两件事在圣经里面。第一件事是耶路撒冷被攻打，亚述王要来攻打他，那个国王的名字叫西西家。西西家做王的时候，亚述王百般的羞辱他们，带着部队来羞辱他们，带着部队要把耶路撒冷城包围，要灭掉他们，他们没有一点办法。人羞辱他们的神，说你不要以为你的神能够帮助你，你看看我们所向无敌，哪一个国家没有被我们灭掉？犹太人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祷告一条路。他们到神的殿中祷告，祷告，呼求神，求神饶恕赦免他们的罪。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那一个晚上，在亚述的营区的里面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。那一个晚上死了185000人，早晨起来都是尸体，军队就回亚述去了，回两河流域去了。耶路撒冷一兵一卒没有废，就赢了。神就让我想到这一件事。想到第二件事是亚兰人来打以色列人，打北国的以色列人，也一样把撒玛利亚围起来了，所以他们城里面的人就没有东西可以吃了，因为所有的作物都在城外，所以食物运不进来，城里面的人就闹饥荒了。那一个国王走在城墙上，看着他的百姓，有人就来跟他 来投诉，说你看这个某人这样子对待我，哎呀，把我的儿子吃了，不肯把他的儿子交出来。这个国王就在城墙上撕裂他的衣服哀哭。这个国王是个坏国王，非常坏的国王，但是他这样子在神的面前哀哭，神就开始在他们当中做了一件奇妙的事。那一个晚上，亚兰人的大军队，大军队哦，你要听清楚哦，大军队哦，把撒玛利亚围起来的大军，以色列人眼看着就是败仗，但是那一个晚上，亚兰人的军队里面突然出现了非常大的响声，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。他突然出现了很大的响声，他们以为以色列人去买了别国的军队来对付我们了，以色列的大军来了，所以他们怕得不得了，亚兰的军队的人害怕，怕被灭，所以亚兰人就跑啊，拼命的跑，丢下他所有的衣服，丢下他们军队里面的所有的军粮，丢下他们的武器，全都丢了，跑了。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他们在城外，两个长大麻风的人说，我们在这里也是死，进城也是死，出外也是死，不如我们去投降，我们去投降亚兰人，我们还有路可以走。这两个长大麻风的就进了 亚兰人的部队里面要去投降，结果一进去看到满地被抛下来的东西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没有费了一兵一卒的得胜。怎么赢？一个坏人祷告都会赢，一个坏人哀哭流泪，神都会帮助他，何况你和我呢？我们真的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我们为了我们的羞耻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求神除去我们的羞耻。我们禁食祷告，在主的面前愿主的国降临，我们禁食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求主洁净我们这个人的生命。不到五天，神做着奇妙的事。弟兄姐妹，不可忘，你不可忘记神的话语。我相信你信主到现在，神会给你话语，你每一天读圣经，神是给你话语的。不要忘记把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，你就会看见神为你行做奇妙大事。哈利路亚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神的恩典，我们仿佛无路可走，神为我们开路，我们仿佛被仇敌包围，神为我们开路。所以当我们下一个月过十七岁生日的时候，你要不要思考一下神的恩典是什么，神让我们未来要走的路是什么？思考一下，神在过去的日子十七年，神这样子的恩待我们，从一个人两个人到今天，神这样子的恩待我们，从我身上只有一千块开始，到现在我们给出去68万，谢谢主。不可忘记神的恩典，在主的面前求问神，我们未来的路怎么走，你要怎么样的帮助我们。我们在四十天的禁食祷告里面，我们不停的呼求神，求神圣灵大大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能够做主的见证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我们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里面，我们走了四个地方去祷告，用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来得着神的祝福，为那地，不是为我，也不是为你，是为我们所祷告的地方。当我们这样子的摆上，我们要看神怎么样成就他的美事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四十天的祷告你千万不要错过，因为你不要错过神的恩典。四十天的祷告不是要苦待我们，我们在主的面前屈膝祷告，是神要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成就大事在我们的身上。你绝对划算，你绝对经历神，绝对让你对神的认识要提升，绝对让你面对你的生活前面的路有把握，不迷茫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鼓励你每天中午一起来祷告，你的时间不许可，你就自己安排时间祷告，千万不要错过。 这四十天经历保险的大能，经历圣灵的大能，经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奇妙带领。求主恩待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要一起在主的面前有所祷告。刚才所说的这一些感恩的事，这一切的恩惠之路，你在其中吗？献上感恩。这一个恩惠不是只在参与的人的身上有份，而是我们今天所有听见这恩惠，我们所有在这个教会里面敬拜神的人都有份。所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献上我们的感恩，为着过去17年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为着过去这一个礼拜神所做的奇妙的事，为着神在你的家里，在你的生命里面所做的奇妙的事，在你所看得到的人的身上所做的奇妙事，一起献上感恩，开声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赞美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敬拜你，主。哈利路亚，圣灵，我们谢谢你，圣灵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你带领我们所走过的路，真的是地下只有的路。哦，主啊，你带领我们所走过的路，真的是你陪我们走过来的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我们遇见的难处，真的是你为我们所开的。哦，主啊，你为我们在沙漠开江河，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。主啊，你真的是这样陪我们走过来的。哦，主啊，难处算什么？哦，主啊，抵挡算什么？你都让我们经历到你的信实和可靠。哦，我的主，过去的17年，我们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经历疾病被医治。哦，主啊，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从贫穷变为富足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这都是你给我们的恩惠。哦，主啊，过去的17年，你使我们软弱的心变为刚强，跟随你，紧紧的跟随。哦，主啊，你建立我们的根基，让我们在磐石上不动摇。耶稣，我都为此献上感谢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谢谢你每一天有那么多弟兄姐妹读你的话语，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屈膝在你的面前祷告。我的主啊，让我们如此的经历你的恩惠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叫我们不可忘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牢牢地记住你的恩惠，牢牢地记住你的话语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在你信实可靠的话语上面经历你的大能，经历神迹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敬拜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更重要的是教会的未来，你的未来，教会的未来就是你的未来。你怎么样过你生活的未来，教会就会走向一个什么未来。不要只看别人在那里热情，你投入在这个里面，你热情的来侍奉主，热情的来跟随主，热情的来读神的话语，热情的参与在祷告的里面，教会就一起往前走。你热情的来传扬主的名，教会就一起往前走。我们一起为教会17岁以后的年日，我们交在主的手中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哦，主啊，帮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走好每一步路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把每一步路带来交在你的手中。耶稣，你来指引我们的路，帮助我们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的教会同心合意传扬你的名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彼此扶持，彼此鼓励。耶稣，我们祷告，感谢赞美我的神，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拍掌将感谢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跟你边上的人说，我是教会的一份，我跟教会一起往前走。